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14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1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1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贝鲁特发生枪击事件死人之后，美国呼吁黎巴嫩缓和紧张局势。德国总理默克尔退位后，欧中投资协议前景更为渺茫。美国2021年度税收突破4万亿，增幅18%。伯明谈病毒溯源，世卫难以查明病毒真相，实验室泄露的证据正在增加。听众朋友大家好，黎巴嫩首都贝鲁特10月14日发生暴力事件，此次事件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令人忧心宗教负责的黎巴嫩可能重现派系的冲突。美国14日呼吁黎巴嫩减缓国内的紧张气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告诉记者，我们与黎巴嫩当局一同呼吁大家冷静，让紧张的局势降温。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团体真主党和埃马尔14日集结示威，反对一名调查去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的法官。不料示威活动传出枪声，造成至少5人死亡。美国拒绝评论谁该为此事负责任，但重申美方对真主党的批评。美国认定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是恐怖组织。普莱斯说，黎巴嫩民主的未来仰赖公民怀抱信心在法治下处理艰难议题的能力，法官必须能远离暴力，免受威胁恐吓，包括来自真主党的恐吓。真主党与埃马尔则把矛头指向了敌人基督教派的政党黎巴嫩力量。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报道称，科威特外交部14日发布声明，呼吁公民离开黎巴嫩，并要求有意前往黎巴嫩的人先要等一等。法国呼吁平息事件，并重申黎巴嫩司法系统需要独立和公正。法国对最近主饶对2020年8月4日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的调查，以及在此背景下发生的暴力行为深表关切。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各方能够保持冷静。科威特外交部还说，驻贝鲁特大使馆呼吁当地的科威特公民保持谨慎，远离集会的场所和纷乱，并待在家中。卡达驻贝鲁特大使馆稍晚的时候也发布了类似的公告。德国总理默克尔退位之后，欧洲投资协议的前景更为渺茫。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即将退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通过视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别，同日还在一个德国经济界的会议上要求经济界努力促成欧中投资协议的欧盟批准。但德国电视一台周四报道说，由于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绿党和自民党可能进入新的联邦政府，欧中投资协议要得到欧盟议会的批准变得更为渺茫。中国政府对欧盟议员实施制裁后，欧盟议会在春季冻结了欧中投资协议的批准。自民党政治家福格尔和绿党政治家布兰特纳周三在柏林中国智库莫卡托的在线讨论上表示，只要这些完全不成比例的中国制裁继续存在，取消对协议的冻结就是完全错误的信号。布兰特纳补充说，作为欧洲议会的绿党以及德国的绿党，我们不赞成迅速批准与中国的投资协议。我们认为达成协议是错误的一步，现在还要批准它，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在视频告别会上，习近平对默克尔赞不绝口，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政治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不管德国的新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班子，习近平和德国新政府打交道的日子肯定不会像跟老朋友默克尔那样轻松自如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高雄的城中城大火调查突破，烧檀香的黄姓妇人被警方怀疑涉有重嫌。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酿成46人死亡、41人受伤的城中城大火，让高雄14号弥漫在一股低气压中。究竟起火的真相是怎么样的？高雄市消防局火调人员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根据研判，起火点在一楼古董店后方的小套房里。14号凌晨，在屋子里和友人饮酒、烧檀香的黄姓妇人被警方怀疑涉有重嫌。他坦言有烧檀香驱蚊，离开的时候随意将包裹丢到垃圾桶，疑似因此引发火灾。加上一旁有几罐卡式煤气瓦斯罐以及不少的易燃物品，造成火势一发不可收拾。黄姓妇人否认有纵火的故意，也不认为起火和他乱扔檀香余烬的行为有关，但警方已经将他列为嫌疑人，明天将交由检察官询问。警方调查，黄姓妇人和郭姓男子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人常在城中城一楼古董店后方的小套房里厮混。两人14号凌晨有发生争吵，郭姓男子负气骑机车离去之后，黄姓妇人和友人继续饮酒并烧檀香驱蚊。黄姓妇人离开现场的时候，疑似将檀香余烬随意乱扔，引发火灾，火势一路往上窜烧，造成城中城大楼住户在睡梦中逃生不及，酿成严重死伤，是高雄史上死伤人数最惨重的火灾事件。至于目击者听到的爆炸巨响，火调人员推测是燃烧室旁边卡式瓦斯炉着火才出现的爆炸声。
美国的2021年年度税收突破4万亿，增幅18%。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政治网站引述国会预算处 CBO 发布的数字显示，从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的2021会计年度，联邦政府收入增加了6270亿元，首次突破4万亿元大关，与2020会计年度相比增幅高达18%，为1977年会计年度以来44年首见。报道说，虽然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经济，但税收增长仍然以富豪及企业纳税为大宗，例如来自企业的税收暴增75%，突破3700亿元大关。就算是与疫情前的2016会计年度相比，2021会计年度的政府收入仍高出17%，个人所得税也增长27.5%。个人所得税中超过80%来自收入前10%的民众。报道说，理论上疫情冲击经济，许多民众被迫失业或是薪资下降，会让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因此在新冠疫情期间税收增长仍如此巨大，让曾在 CBO 主管税收预测的布斯形容这非常不正常。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胡佛研究所的杰出访问学者伯明表示，世卫难以查明病毒的真相，但是实验室泄露证据在增加。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伯明指出，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证据越来越多，而关键线索多是由普通公民和互联网侦探发现的，而不是情报界。他说，我看了两方的间接证据清单，我想说的是，意外泄露的证据数量远远超过了自然起源，目前仍无法排除自然起源论，但从证据上看，实验室泄露变得更有可能。伯明还表示，尽管中共当局一直努力阻挠国际调查人员查明病毒的起源，但是北京显然无法阻止努力挖掘证据的全球调查。 他说，从公众空间中出现的东西，从有决心的科学家和其他正在调查此事的人那里出现的东西，就像私家侦探一样，间接证据肯定在迅速积累，表明这是一次意外泄露。此前，全球民间病毒溯源组织从多位匿名举报人获得了一份生态健康联盟，向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申请科研经费的报告。伯明就此说，我高度怀疑情报界不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已提交了一份拨款提案，以创造一种与感染全球的病毒非常相似的病毒。世卫组织周三提名26名专家组成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世卫表示，该小组可能是确定病毒起源的最后机会，并敦促北京合作。伯明却认为，联合国机构可能无法胜任这项任务。他说，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全球机构、联合国机构，包括世卫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经常赋予他们一些他们没有的责任和权利。伯明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不是主权政府，他们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利益关系的机构。
中国需求刺激了欧洲小麦价格上涨，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农业部下属的法国农业局近期预测，将2021年至2022年年度小麦产量下调至3524万吨，上个月预测为3606万吨。同时，该组织下调了2021至2022年度小麦库存量为235.9万吨。法国农业渔业局指出，鉴于国际市场对欧洲和俄罗斯生产的小麦需求强劲，让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居高不下，而且俄罗斯可能从2022年2月起建立小麦出口配额，更是刺激了价格上涨。该组织指出，虽然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紧张，但是中国继续大量购买澳大利亚出产的小麦，在总共500万吨小麦中，有200万吨卖给了中国。美国农业部发布报告后一天，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出现上调。今天在欧洲交易所，小麦价格上涨，玉米价格微降，小麦上涨了 3.25 欧元每吨至268欧元，此前在12月上涨了 2.75 欧元，达到 264.5 欧元。每吨玉米价格在11月上涨了1欧元至241欧元，但在1月下跌了 1.25 欧元至232欧元。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本周造访世贸组织，这是美国最高贸易官员在五年间第一次访问该机构。在一份提前发布的演讲稿中，戴奇指出，美国希望缓和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他也谈论了恢复该组织上诉审议功能的话题。戴奇在演讲中说，拜登政府认为世贸组织将能够帮助应对全球挑战，并称当局希望建立一个更灵活的世贸组织，改变我们集体解决问题的方式，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并恢复该组织的审议功能。在2019年12月，特朗普政府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对七人成员小组的任命，导致该机构陷入了瘫痪。当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声明指出，阻止机构任命是因为世贸组织无助于解决贸易问题，尤其是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目前，拜登政府尚未解除对上诉机构提名的限制，并称美国继续对专家组的运作方式具有系统性的担忧。戴奇在演讲稿中指出，世贸上诉机构存在的问题的确旷日持久，也具有争议，但政府当局将会鼓励该机构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现在我们承认世贸组织的重要性，也希望它能够成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周四10月14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使得美国重新加入设在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美国在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大会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68票，将于2022年1月1日开始为期三年的任期。现有47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06年成立，取代饱受批评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前总统布什政府曾经反对加入人权理事会，使得美国直到2009年才加入该机构。当时的奥巴马政府表示要从内部努力改善人权理事会，但到特朗普政府任内的2018年6月，美国退出，理由是该机构对以色列的偏见以及未能保护人权。在2018年6月19日宣布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时，时任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个虚伪和自私的机构，是一个具有政治偏见的污水池。美国想对这个机构进行改革，但没有一个国家有勇气跟随美国大胆改革人权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现任成员包括中国、古巴、厄立特利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破坏人权的国家，导致该机构受到批评。拜登在总统竞选时承诺，如果他当选，将让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并表示他的政府将努力确保该机构真正实现其价值观。强调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重要性是拜登要传递的信息之一。他在今年联大讲话涉及美国的三大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捍卫人权、民主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一份声明中，美国现任联合国大使琳达·汤马斯·葛林菲德说，美国将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工具，从提出决议和修正案，再到在需要时进行投票等。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与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反对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他还承诺，美国将反对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的过度关注，将反对选举具有恶劣人权记录的国家，并鼓励那些致力于在本国和国外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寻求成员资格。反对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的声音也立即出现。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最高级别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抨击拜登让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这个有缺陷的机构。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应该将合法性授予一个包括中国、委内瑞拉和古巴等侵犯人权国家的机构。拜登口口声声美国回来了，力图与前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形成鲜明对比。在重新加入人权理事会这一象征性时刻，隶属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也将针对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状况举行听证会。该听证会由美国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与众议员吉姆·麦克高文主持，证人将讨论香港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恶化，如新闻自由受侵蚀、传媒关闭，还有司法独立性下降、反对派遭到禁声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议题。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指出，目前香港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不断受到侵蚀，原本应根据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以一国两制维护香港机构，已变成了一国一制。香港曾经以宽容和开放著称， 然而现在正迅速成为不包容和狭隘党派政治的乐园。香港已面目皆非，镇压行动包括了方方面面，连香港的大学课程也被党修改，集体爱国主义取代了个人自由，对北京的忠诚不仅仅是被要求的，也是强制性的，拒绝效忠往往会招致惩罚。10月7日，香港大学通过一家英美律师事务所要求移除在香港近乎神圣的纪念六四遇难者的雕像，试图抹除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真实历史。30年来，香港支联会一直组织天安门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但现在支联会的许多组织者因为新的国家安全法而被捕入狱，警方突袭并没收了支联会六四博物馆的展品，该博物馆已经移至网上。在拜登政府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现任人权观察联合国部的主任路易斯·夏邦努表示，美国将有机会证明拜登政府将人权作为其国内外政策核心的严肃程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一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加入的组织，美国重返其中后又当如何表现？第一个考验就是如何面对香港严重退化的人权状况，考验拜登政府的时刻到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周四的法国世界报刊发长篇文章，介绍了电子芯片市场的领军企业台湾台积电的战略重要性。相关的文章表示，台积电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公司。这一方面是因为台积电是唯一能够制造最新一代电子芯片的企业，而且也因为台积电处于可能很快导致武装冲突的中美对峙的中心。这对非常依赖电子芯片这一稀有技术的世界经济构成极大的风险。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同时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介绍中国不惜一切代价要减少对外国芯片的依赖。勒梅特撰写的文章表示，在全球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下，中国努力实现技术独立。相关的文章首先提问，中国是否做好准备要入侵台湾，以掌控世界领先的微处理器制造商台积电呢？作者表示，乍一看这个问题是非常荒唐的，但它却是2020年12月幽默期刊《外交官》的一篇文章的主题。好消息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是因为即使习近平认为统一不应该留给子孙后代，但是习近平似乎也不赞成选择军事进攻的办法。其次，没有人能够预测与台湾发生武装冲突会造成什么样的物质损失。最后，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台积电都是非常依赖西方供应商，尤其是北美供应商的。因此，台积电即使变成中国的台积电，届时它也只不过是自己的影子而已。不过，即使这样，这个问题还是指出了微处理器的战略重要性。微处理器对于电子产品，就像石油对于工业一样。然而，这两种东西中国都非常缺乏。没有美国的芯片，阿里巴巴和华为是都不会成为全球巨头企业的。中国生产全球电子产品的 36%， 但中国仅供应全球半导体销售的 7.6%， 而且中国生产的半导体还不是性能最好的。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今年年初的一份关于该行业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主要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在被投资近20年之后，仍然在技术上落后于台积电4到5年的时间。不过，技术独立是习近平多次讲话以及“十四五”规划的核心，这既是出于信念，也是出于必须。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制裁，尤其是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制裁，只能是让中国领导人加快了产业本土化的步伐。目前，美国很高兴中国与世界领头企业的差距保持在10年或者是15年的时间。但是白宫就这个主题召开的会议和提交给国会的报告表明，美国知道在这个领域中国正在努力地迎头赶上。虽然北京在表面上放弃了2015年制定的旨在将微处理器等10项关键技术的本土生产份额提高到 70% 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是中国的战略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变化的。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宣传强调将中国宇航员送上新的空间站，以及将机器人运送到火星的是中国制造的微处理器。勒梅特撰写的文章还指出，在中国，在共产党确定了目标之后，钱是不成问题的。近10年，中国给予半导体行业的补贴之多，就像天上下雨一样纷纷落下来。不少于50000家中国公司声称都拿到了补贴。不过同时，中国半导体行业联合会认为，该行业缺乏有才能的人。据说该行业流失的工程师有30万人。在中国这个人口不断下降，年轻的人才更愿意去小米或者是腾讯工作，而不是去中芯国际工作的情况下，人才的短缺是不容易填补的。习近平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九月底，在北京参加一个相关主题的会议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猎头。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这样的人才，必须赋予科学家更多的权力来决定技术路径，并为科学家们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不过问题是，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制定的8项原则中的第1项是保持共产党在人力资源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仅此1项，可能就会吓退许多人，尤其是会吓退北京非常希望能够招聘到的台积电的台湾工程师。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张文忠编播的中国观察。新的铁三角针对中国是不言而喻的。
上月中旬，美英澳三国宣布合组联盟，并将协助澳洲制造核潜艇，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成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定名 AUKUS。事前保密到家，毫无迹象，宣布后举世愕然。虽然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联合举行视频记者会宣布消息时只字未提中国，但这个新的铁三角针对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立即强烈反应，这有关安排将破坏区域和平。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显然已使很多国家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中国采取更强势的“战狼”外交作风，在西方国家看来也是有扩张野心的佐证，但在北京心目中，这是冷战思维，是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围堵和欺凌。也有中国学者认为，美国正在重施拖垮苏联的故伎，要迫使中国走上军备竞赛的死路。 不管怎么说，大国在本区激烈博弈已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彼此都采取强硬和独立的姿态。本已充满火药味的东北亚、南中国海、东海、台海紧张气氛或将升级，也大大提高擦枪走火的风险。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印太地区的提法过去都没人用，如今却被美国搞成了全球最热的地缘政治词汇。然而各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非常多元，他们与中国大多保持着紧密联系。美国在这里折腾了几年，假大空的东西搞了不少，真实收益很有限。比如他无法让区域内国家减少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无法让那些国家依仗华盛顿支持在军事上对抗中国。短短几年时间，美国在印太地区已经搞出两个多边联盟或类联盟机制，奥库斯和四方机制。这样水土不服的不停折腾，在地缘政治史上恐怕绝无仅有。华盛顿一直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极力与中国零和博弈，要求其他国家也都最大限度地与中国变成零和关系。但他自己与中国的利益关系就很复杂，很难切割对抗，加上中间有那么多国家都在以全球化的方向生存，华盛顿本身就在这种复杂利益关系中转晕，患得患失。像这一次搞出美英澳三方同盟，美国究竟是想做什么呢？这会有助于实现拜登之前拉统一战线对付中国的目标吗？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拜登政府结合民邦继续围堵中国，而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中共还梦想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希望美国政府纠正一段时间以来的错误对华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外界很难理解这些话是外交辞令或活在自己的梦想中。北京要求美中破冰前需处理两个清单更如白日梦，澳洲长期反核，现在要自造核潜艇自保，难道不是中方威胁的结果？自澳洲政府对新冠病毒溯源表态后，成为北京报复对象。之前中共在南海造岛扩军，让澳洲、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纷纷倒向美国，而中共鹰派《环球时报》直指澳洲最可能成为中国为反击遏制而杀一儆百的目标。第一批在南海丧命的西方士兵最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人，这种论调只会强化各国结盟抗中。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恒大危机打破了习近平疫情之后中国更强大的梦想。
各位听众，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恒大房地产企业近期陷入严重债务危机，影响中国消费者信心，而中国房地产危机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发展放缓，特别是私企债务过高，让习近平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清理也不会一帆风顺。恒大在10月11日又未能偿付一笔 1.48 亿美元的债务利息，而恒大的不动产业当代置业与新力控股也相继将偿债日期再往后推，导致中国债券市场再度遭受重创，也震动全球。恒大开始的债务问题蔓延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国其他房地产巨头如华夏幸福、正源地产等主要房地产企业在恒大出现问题后相继也出现未能偿付债务情况，或者推付偿还债务日期，显示中国房地产领域发展大幅减速，而且今非昔比，此前的繁荣不再。世界报分析指出，今天利息到期30天内，如果恒大付不出美元利息，就是恒大债务违约。中国恒大崩盘导致黑天鹅效应， 出现的债务危机引发一连串相关企业倒闭，已经有十几个企业受到政府监管，这让习近平曾经表示中国在新冠疫情后会更加伟大的预言变得更加遥远。恒大危机已经波及中国不同的产业，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于2008年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金融海啸波及全球不同，恒大的债务违约由来已久，只是中国政府近期才迟迟做出应对。中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陆续出台系列调整房地产行业的政策，限制该行业过热，就是于2020年8月，中国对房地产企业融资提出了三道红线，2020年底又提出了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上限，两项措施深刻改变了中国房地产的金融融资的格局。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私人企业债务累积过高，导致中国政府开始整顿。房地产企业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房地产行业创值占中国经济 GDP 的近三分之一，而且房地产也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储备手段，就是 74% 的中国家庭财富与房地产有关，在美国为 38%， 在法国为 61%。 此前只要中国经济出现放缓情况，中国政府就刺激房地产行业发展，也引发相关问题。虽然从2011年到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多次阻止炒房，但是无法阻止由房地产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引发的企业债务猛增，这让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如需要财政支出的中国地方政府出卖大片土地来建房，同时他们也依靠房地产快速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恒大等房地产企业违约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如导致民众对房地产企业丧失信心。随着全国各地城市的恒大开发项目停工，有约140万人支付了首期贷款的购房者等待交付房子，但是其中大部分人会血本无归，也没有房子。而恒大等房地产停工会让人们暂时不购买新房，引发汽车、家用电器消费需求的下降，导致失业率上升，而进一步损害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近期已经出现零售业消费疲软现象，表明消费者的安全感下降。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干预房地产企业抑制债务的决定可能会危及中国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中国政府寻求改变用提高内需来刺激经济发展来代替依靠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还没有效果，而且中国个人债务已经过高，无法带动中国内需增加。同时中国经济放缓也势必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中国政府的选择是中国经济将向先进的制造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而房地产行业将不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恒大危机打破了习近平疫情后中国更加强大的梦想。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再请听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友好，法国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理查·阿兰·黑萨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10月11日顺利结束对台湾的访问。据法国媒体先前披露，理查一行人原定今年三月就要率团访台，但在筹备阶段就受到中国的百般阻挠，再加上台湾爆发本土疫情，一行人迟至十月才成行。理查其实对台湾并不陌生，2015年以及2018年他曾经两度造访台湾，当时中国淡然处之，但这一次理查再度 度出访台北，却遭到北京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弹。另外，就在理查访团抵达台湾前夕，中共连续数日派出总计超过百架的军机骚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海局势紧张，情势骤然升高。尽管过程历经不少波折，但终也顺利成行。我们就此特地采访了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请他谈谈筹备当中的艰辛和挑战。他回答说，
我不记得是三月份了，我记得是七月了，五月七月。那原定理查主席要访问台湾是在夏天就对了，因为访问台湾他们有他们自己在这边很多重要的工作嘛，而且大家不要忘了法国已经进入总统选举的竞选的那个期间了，那 Alain Richard 是总统旁边很重要的一个测试嘛，所以其实要排出一个时间并不是那么容易。但这一次我们要安排是参议院的访问团，确实面临了两大，我常讲说两大挑战，甚至不止，应该叫三大挑战，那我们都一一克服了。第一个挑战当然是来自于中国的压力，这是法国方面必须是去承受的，要去解决的。第二大挑战是台湾的疫情，那台湾的疫情就是其实整个夏天都没有正式的外宾团这样来访问，所以这是台湾要处理的。第三大挑战是航空公司一直在不断变更它的飞机的班次，所以我们还要配合航空公司。那航空公司可能大家都认为说很容易啊，那就很容易啊，提前晚一天。不是，因为当他们行程排定的时候，航空公司的那个航程改变，台湾的那个又要改变，那台湾要见很多重要人物，这并不是可以这么轻易去更改那个访问行程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们克服了这三大挑战，一个是来自于，是我刚才在说明的，就是法国来自于中国的压力，台湾的疫情问题，然后再是航空公司的当然也是因为疫情的那个飞行航程的变更。其实最后定在国庆前我想是这三方面我们努力一一去克服的最后的一个结果。不过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感谢法国坚定支持台湾，然后仍然派出这个重要的访问团，因为我刚才提到这个背景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法国明年2022年即将选举总统，那当然马克龙总统会寻求连任，那 Alain Richard 是马克龙总统旁边很重要的一个幕僚，这些参议员其实都各自为，他们是跨党派的，他们都各自为自己的政党当然都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仍然在这个这么繁忙的时候愿意到台湾去，我在这里当然对法国参议院访问团致上最高的敬意，当然也非常感谢蔡总统还有府院各部会去接见这个访问团，真的是一个历经千辛万苦才完成的一个重要访问。
您刚刚提到那个 Alain Richard， 他是法国马克龙总统他旁边一个很重要的顾问，他之前也担任过国防部长，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再加上就是说从大概去年马克龙总统他非常强调法国要重返印太，他们有重新调整亚太的战略，那在这点上面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一次 Alain Richard 过去台湾有没有带这方面的讯息？
我想当然 M. Alain Richard 他当然有带来有这样的一个政治意义啦。所谓印太战略除了利益要捍卫之外，面对现在中国的野心勃勃的扩充，比如说把南海军事化，然后在几天前创下历史，一天派了56台战机侵袭台湾的领空，而且还加上他现在今年元月刚刚通过法律准许他的 Garde Good 就是海岸的那个等于是防卫使用武力，这些其实都是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是不利的，所以中国现在破坏现状，就本来我们在讲说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就有个维持现状的一个概念，但是因为中国现在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正在试图改变现状，那法国当然有他的印太战略要去维护，所以这其中我刚才提到最具侵略性的就是一天派了56台战机前来台湾，其实在56台战机之前前面还有一天39台38台都是创纪录的，那这个战机的派遣马上引起美国的严重的抗议，所以美国马上不只是白宫，然后他的国务院就是外交体系，国防部三个 连续都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这一次的入侵台湾领空的事件。所以法国派安南夏到等于就到最前线去，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就是万一造成不稳定的一个前线，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我想一定有表示出就是说法国现在很关心亚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在里面。那我本身我们自己台湾当然希望就是这个现状的维持，然后跟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借由法国这一次派遣理查到台湾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希望全世界都可以更加注意这个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平安全，因为这是有关于全人类福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真的真诚希望全世界都可以关注这个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平安全，然后这个现状不要被中国破坏掉。
我们能不能解读成就是说目前对法国来讲台湾的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呢？
刚才提到对法国它有属于自己的印太政策，那印太政策我刚才提到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稳定平衡跟现状的维持嘛。所以台湾如果说这个安定被中国现在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破坏掉，当然就影响到法国的它现在的印太地区的战略思考跟稳定安全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国家利益嘛。这就是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到台湾的地位当然是日益重要，台湾的稳定安全跟民主制度的维持，民主自由自从香港的一国两制被中国破坏掉之后，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维持当然是全世界包含法国所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啊。那台湾现在就是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寻求美国或欧盟跟法国就这个维持稳定和平安全可以如何合作防止就是吓阻中国目前的军事野心，我想这大概是基本的一个原则吧。
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一次阿兰黑沙他去台湾参访碰到了中国，尤其是那个中国驻法大使强烈的反弹，然后但是理查参议员他又能够顺利访台，对您来讲的话就是在外交工作上面是一大突破吗？
刚才我一直在说明说中国是破坏现状主要破坏现状者，那这个更加证明这一次对于理查主席访问台湾的强烈反弹，刚才你提到就是最佳证明嘛。我在来法国担任中华民国驻法国大使之前，我是台湾的外交部次长，我就在台湾接待过理查主席嘛。理查主席现在去了这是第三次了嘛。前两次也没有这么强烈反弹，这次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反弹？我想就正是中国现在设法，因为他没有办法容忍台湾在过去一年这么成功的管理 COVID-19 就是武汉肺炎的危机，证明其实华人社会也是可以有另外一个选项，也就是可以民主自由，不一定是中国的一个威权的统治，而且我们可以把很多危机处理很好，而且去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居全世界之冠，第一次超越中国，也不晓得就30年来第一次超越中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以我们再证明了我们是华人社会的典范，最繁荣的一个社会，而且是和平，而且可以用透过自由民主的，那应该是中国现在无法接受，就是有因为中国一直在讲说事实上是习近平领导的制度是最符合华人社会的，我们证明的并不是。所以他们对这一次访问的反弹正是怎么样，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一个繁荣富足的中华民国，所以企图改变现状，不让中华民国继续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面对这样的情形，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理解现在整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是不是借此因此而有很大的收获？我只能讲说在台湾人民就是这么努力，透过用民主用自由言论自由，然后用透明的政策去建立一个华人社会典范，我们开始被人家看到了。好，那大家也都越来越认可像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因为它是比较永续的，比较和平的，不是那么暴力的，也没有领土野心，这个完全是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政策。那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说是在台湾人民共同努力之下，然后在蔡总统领导之下，当然使得我们现在能见度越来越好，那是这个是我想是我最骄傲最想要讲出来，然后我们的外交成就实际上是基于台湾人民的努力展现出来的。
法国参议员代表团访台期间最受瞩目的是理查八日在记者会上用英语对媒体致辞，表示台湾是国家，卑鄙。 他说这是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岛和这个国家的名称是台湾，因此没有必要阻止台湾使用自己的名字称呼。他强调法文的卑意国家主要指的是地域，并无政治意涵。至于驻法台北代表处未来是否改名为台湾代表处，此一敏感问题，理查返国后接受法广中文部采访时，他强调出我没有提任何建议，没有涉及法国与驻法台北代表处之间的外交关系，我所说的只是当一个人民群体选择了一个名称代表自己，一个外部力量要阻止他们使用这个名称，这其中的政治意义远大于词汇本身。北京当局习惯于利用任何事实依据极少的机会来对台湾当局表达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态度。另外，作为前国防部长，是否认为台湾在军事上拥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以及法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持何种立场时，理查在回答法国观点周刊记者提问时表示，从两岸军事实力的对比上来看，台湾处于弱势是显而易见的，关键要看美国届时将作何反应。至于法国，他认为法国应该更加注重预防工作。他解释说，虽然法国的印太战略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台湾，但是很明显台湾问题位于中心位置。他说，类似的文件中最重要的部分往往是隐而不喻的。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非常感谢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接受本台专访，也谢谢苏昏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国风光。法国最西端护国神岛维桑岛原始粗犷，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人烟稀少的法国小岛，它是我们在布列塔尼西部的海中可以看到的小岛韦桑岛，法文叫利德乌萨。韦桑岛位于布列塔尼地区最西端卑尼斯泰尔省的一个岩石岛，小岛距离海岸25公里，是法国大陆最西端的土地。韦桑岛的面积是 15.58 平方公里，你在这里可以发现一个人烟稀少栖息的小爱尔兰，地方的居民大部分生活活动都集中在兰保尔城兰博尔的教堂四周。韦桑岛是法国的一个独特文化遗产，它被云雾雾气暗礁和汹涌的海流所环绕，韦桑岛可以说是守望着欧洲大陆。在韦桑岛上，你可以发现并观察到色彩丰富多样的广阔植皮区域。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活动的减少，金雀花和石楠花如今一直占据着岛上风光的主导地位。韦桑岛之行，观光客可以尽情地施展徒步健走的本领，在全岛走透透，在这个经常浓雾缭绕的岩石岛上做一次人生的心境踏步般的神秘之旅，走完这个约45公里的路程，带给到访者的是真实的体力心力的体验，在这里就仿佛置身于世界的原点。另外，在韦桑岛上的活动更多的就是骑着自行车慢悠悠的环岛旅行，四周围绕着海浪滔滔澎湃汹涌，尤其会有雾气笼罩的神秘感，此景带给观光客留下毕生难忘、深藏心头的记忆，自然不在话下了。韦桑岛上有两个港口，兰保尔港及斯蒂夫港，游客可以左右开弓的从一个港口走到另外一个港口。若游客从兰保尔港出发，可以看到各个的全景，首先有佩兰尖顶端高地的Pointe de Berne， 去那里可以观察尼维蒂克的灯塔。岛的西端，它通过岩石和岩石珊瑚礁延伸到海洋中，去挑战惊涛骇浪的海浪。接着是凯勒岛，
1976年一艘 27.8 万吨的邮轮奥林匹克勇敢号在凯勒岛对面的余森海湾附近搁浅，其中1100吨的燃料油污染了该岛屿海岸，很是触目惊心，当局清理了很久。凯勒岛是一个私人岛屿。然后我们会看到卡多兰地区，这里可以看到贝尼努湾和凯勒岛的景色。正是在这个地区，取决于你的运气好与坏，游客们可能会碰上观察难得一见到的灰色海豹。在莫连岛和乌赞岛的灰色海豹群也是法国最南端唯一的一个可以观看的地点。接着可以走到一个名叫 Paycor 的地点，在那里可以看到莫若维通道的景色。观光客可以通过蜿蜒而且风景如画的提脚公路进入这个地点，这里也可欣赏蓝宝湾的美景，还有橘蒙的灯塔美景。下一个地点名叫做波克雷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蓝宝湾和尤寇奇奇块的岩石景色。蓝宝湾这个名字的意思原文是螃蟹的钳子脚，就是蟹爪的意思。维山小岛上的平均温度是摄氏11度到19度，各位在徒步旅游或骑自行车环岛肯定会饥肠辘辘，这时你可以到宝兰港口附近的小餐馆 Duchesse Anne 的品尝当地的特别土产美食，叫土块炖羔羊，房间一个晚上大约75欧元起跳，提供丰富的餐饮。土炖炖羔羊是维桑岛的典型传统菜肴，取材绵羊身上如胸部、肩部、颈部，可说是下脚料部位的肉，配上当地出产的土豆等蔬菜，烹调前把羊肉在生铁锅里做初步的煮炖煎一下，加配上蔬菜炖了以后，再把生铁锅整个端到外面靠土墙角的一角，整个包裹着覆盖着当地晒干的野草泥块，点火后慢慢的用火候炖的4到5个小时。土块炖羊肉由于地处离岸，岛上植物当然是有限，以前这些下脚料部位可以说是穷人的菜，现在交通方便了反倒成了稀世珍宝，吃尽这个特产时你也吃尽了传统，吃尽了历史。维桑小岛上也人烟稀少，但也不想增加设施来吸引观光客，因据岛上历史悠久的主要住户表示，他们不想被观光客打扰，也不想破坏小岛上的原创风光。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Stephani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贝鲁特发生枪击事件死人之后，美国呼吁黎巴嫩缓和紧张局势。德国总理默克尔退位后，欧中投资协议前景更为渺茫。美国2021年度税收突破4万亿，增幅18%。伯明谈病毒溯源，世卫难以查明病毒真相，实验室泄露证据在增加。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请欣赏 Ella 女歌唱家演唱的歌曲《酷冷》。Fêtard de tous tes amis à pourrir ici, éteins la télé.
très joli.
Living up, living up. I wanna be that plane, I wanna fly.